弟兄姊妹，现在是信息分享的时间啊。上次啊，应该是12月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应该是不记得，居然有人记得，居然有人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谈情啊，情是何物啊，有人点头了啊，有点安慰。那上一次跟大家谈情，这一次呢，大家看，跟大家谈山哈、啊。有内地的朋友告诉我呢，香港，他来到香港，他就说：“哎，香港是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有山，也有什么水，尤其是山。香港的山呢是有不同的形状的，可以看，也可以爬哈。春节假期留港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去爬山？”有没有去爬山啊？摇头，因为是到处不是爬山的时候，对吧？无论你爱不爱爬山，春节有没有爬山，让我现在哈考考你，看你有没有资格当半个香港人。请看这是什么山，我考你的都是香港的名山，我怕香港人都不知道。什么山？大什么山？大有两个字都可以的哈、啊，是两个名字：大雾山，雾霾的雾，或者是大帽山也可以，帽子啊。香港最高的山，香港最高的山957啊公尺哈、啊，是海拔957公尺。好，还有你应该猜到，用这个逻辑，你们这么聪明就猜到，香港第二高山是什么山？是什么山？凤凰山，看日出的好地方在大屿山哈。还有这个一定知道，太平山哈，不是很高。刚才那个是900多，这个只有500多哈。这是山顶广场。好，还有这个最后一个，这是什么山？应该是不知道，但是应该有。这是我家望出去的山，是真的。应该有几个朋友，哎，我小组的啊，粉岭，对了，没有叫粉岭山的，其实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山啊、有人说是画眉山，但是我没有去考究啊。我小组的有些同学他们来过我家，应该看过这山。其实小贤呢很爱看山，所以搬家呢也搬到特意可以看山的地方。每次看见山呢，我就有一种赞叹的感觉。问一问你，你看见山什么感受？看见山感到害怕的，请你举手好吗？啊，有的哈，可能畏高，对不对啊？看到山觉得很壮观、很美丽的，请你举手。啊，谢谢你们哈、啊。有没有既觉得它美丽，但是又害怕的？我会举手的，我俩都是啊。那。啊，有些人还在我相信你们很喜欢爬山啊。其实呢，圣经诗篇121篇的作者，他看见山呢、啊，他有什么感受呢？他就感到是有安全感。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啊，不是请你来念，因为诗篇本来就是能唱得出来的歌哈、啊。现在请你来听哈、啊，这以下这首诗歌呢，就把所有的歌词都写在里面。但是呢，我找到只能找到广东话的，才是所有诗篇121都在里面，所以你们就练普通话啊，广东话吧，有字幕的。 弟兄姊妹好听吗？诗歌中有三个主角，一个是他，他是谁？耶和华。还有你和我指的又是谁？是哪一国的人呢？是谁？是以色列国的人。好，现在呢，我就请大家运用你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一同回到古代，到以色列国。咱们现在都变成以色列人。诗篇说我们一同怎么样啊？向山举目，举目其实在诗篇就有仰赖依靠的含义。举目望山为诗人带来安全感，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由山哈，由山他自己来现身说法。各位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们，新年好，我叫阿山，准确一点来说，我的名字是群山，我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山脉，不高也不矮，山峰大概750到1000米高。我一年最开心有三个日子，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这些你们的节日呢，你们都会从四面八方来耶路撒冷朝拜神，好热闹啊。你们来到就会举头仰望我，一边望一边唱，我要向高山举目。哇，其实我明白的，我山啊，对你们希伯来人好有意义。第一，看见我，你们就会想起创造我的神是多么伟大，多么有能力。咱们以色列的中部啊，都是山，你们走在路上看见的就是山峦绵延，巍峨耸立，壮观不已，很自然就会想起创造我的神是多么的伟大。难怪在诗篇120到134这15篇，你们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所唱诵的诗歌，就多次提到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们看见山就会想起耶和华对你们以色列民是多么的眷顾，对吗？刚刚提过了，耶路撒冷是个山城，四周都有我的山峰环绕，这些山峰嘛，就是耶路撒冷天然的屏障。你们看到我的山峰对耶路撒冷的保护，就会联想起耶和华同样以大能保护你们。所以你们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除了这些啊，算是我的象征意义吧。我知道在山上哈，你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发生很多事情，对吗？神在山上降临，向你们发出启示。最，你们记得哪个山啊？你们比较年轻的记得是哪个山对你们意义很重大？神在山上向你们显出啊，发出启示，西乃山哈，神就在这个山上与你们立约，颁布什么？颁布十诫哈，律法，拣选你们为神的子民。还有啊，我不能不提的就是我这个锡安山。锡安山就是你们所宝贝的圣殿所在的地方。哇，见到山上的圣殿，你们就会想到神的同在、保护和赐福。所以我说啊，我啊山对你们是意义重大。哎，看我年纪大了，扯得太远了。说回诗篇121篇。所以我很明白的，你们来到圣殿敬拜神，见到四周我连绵的山景，就想到神创造的大能，也想起他是如何的照顾你们以色列民，所以你们就禁不住的赞叹，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真是太啰嗦了，现在该让圣殿的祭司站出来主持大局。终于轮到我出台了，各位同胞，我是你们的祭司，你们真的要明白，这位创造天地又施恩拣选咱们以色列民族的耶和华，是不只关心我们的民族大事，他的大能和慈爱也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同胞们， 你们来耶路撒冷朝圣，长途跋涉，走的是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哇，随时都会缺水缺粮，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有野兽来侵袭啊，比那些港漂啊，他们漂到香港可能是艰苦多了。你们的旅途真的出行很多凶险，可是你们就能体会耶和华是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对不对啊？首先，耶和华是全时间保护你们的。哎，有些外邦人的神啊，好像日本人的神，他们啊入寺庙之前要怎么样啊？要敲钟来唤醒他的，就怕他打瞌睡。可是我们的耶和华是24小时在你的右边硬币你，永永远远硬币你。我们喜欢说在右边，大家都知道这是象征的用法，因为咱们希伯来人啊，以右边代表尊贵，代表能力。耶和华呢，也是全经域的保护你哈。我们以色列的山区白天太阳好猛烈，晚上又很寒冷，而且也可能有盗贼，有其他的凶险，可是耶和华一定会保护你们。山路陡峭，但你不会滑倒，因为耶和华在保护你，这是全境域的保护。还有耶和华也是全地的保护你，无论你来耶路撒冷还是回去自己的家，你出入其他地方，耶和华都会保护你的。还有耶和华还保护你全人，诗篇121:7呢，就谈到保护你的性命啊。各位，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们，你们要明白，这个性命不单是指人的啊生命，其实这个字也可以代表我们的情感、情绪、心思，就是整个人的里里外外都是耶和华保护的范围。神的选民啊，我们不要睡觉哈，耶和华在全时全地全境域保护我们全人，有他成为我们全方位的真靠山是非常荣幸的事。不如我们现在就举目仰望群山，一同以敬虔的心来朗读诗篇121，表达对他的信靠好吗？1 2 3，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啊，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刚才与大家一起重温诗篇121最有可能被唱诵的一种的场景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带入角色，感受到自己就是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以色列民。释经学者相信呢，第一二节经文最初是由君王来唱诵，后来演变下来啊，就由耶路撒冷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敬拜之后，在启程回家之前来唱诵。至于第3-8呢，就估计是祭司来唱诵，作为对那些以色列百姓的一种回应，传达了神对子民的应许。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篇美丽的诗篇的时候啊，想问一问大家，你能用一句话说出诗篇这一篇诗篇的主旨吗？能一句话说出来吗？耶和华的子民是子民全方位的靠山，最佳的保护者。刚才讲到是如何的全时全地啊，全人啊，全境域的保护我们。那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可以认定耶和华是全方位的靠山呢？这里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他是创天造地的主。第二节 讲到，对不对？刚才念的讲到。第二，他特别眷顾他的子民。第四节讲到，他是保护以色列的。那耶和华有大能啊。第二节讲到他创天造地。第二，他有慈爱，又有大能，又有慈爱的神。所以以色列的民众，当他看见耶路撒冷被群山保护，他就想起神是如何的保护他的百姓。那看到山呢，又想起西乃山的拣选立约。看到锡安山的圣殿，就更想到什么？更想到神的同在。对以色列民来讲，圣殿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和赐福。所以就想起神是对我们如此的不离不弃啊。那我们还要问第二个问题，这位创造大能又以慈爱恩待子民的神，以什么方式保护我们呢？刚才都讲过了，也是这一篇诗篇所讲的，那是落实到子民的很日常、很详细的、很细微的生活，是全方位的保护，全时间、全境域、全地，还有全人的保护。那弟兄姊妹，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成为神的子民。可是很坦白的哈，我们一定把圣经落实到我们自己。你能不能打从心底里不是一种套语打从心底里真的体会或者是宣认神是你全方位的靠山呢？有没有这种真实的体会呢？如果有肢体真的有这样真实的体会，请你举举手好吗？感谢主啊。有些人没有举手，我也怎么样，谢谢你的坦诚啊。我们人生都是在挣扎当中。那诗篇121篇谈的是朝圣之旅，人在旅途的时候宣认神是最佳的保护者。谈到出行就是出门出行，我立马就联想到在城境我们应该有一个特色跟出行有关的。我想咱们普通和普通话团契应该是可能我大胆的去估计应该是城境出行最多的一个团契，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年起码怎么样回家一次到两次，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加起来每个人都这样子，应该是整个团契应该是我们出行最多的。其实每一次回老家回来，看你现在坐在这里都有神的保守，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呢印象特别深刻，是几个月前，我呢就按照惯例坐6小时的长途车到一个小城市，中途很自然就会怎么样睡着，对不对？突然不够大声，更大，哇一声整个人睡梦中惊醒，我看到前面有白烟，左右都有白烟冒出来，心中想难道时候回天家了？原来又没那么快原来呢是前面的车辆出事，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车呢师傅开得很快，结果就过去。你知道在内地是没有人帮助你的我们的师傅就是这样开过去。真的能平安在这里敬拜神，都是神在保护我们。神呢不单是我们旅途保护我们，其实在人生其他日子呢神也是全方位的保护。谈谈我的体会吧。一个是跟时间和地点有关的刚才谈全方位，我谈时间和地点。大家知道汤房是什么吗？也学点广东话吧。汤房是什么？有人点头。就是香港呢有些很旧的楼宇，他们的单元，我们叫单元，这个内地很大这样很难租出去。我们就有把它呢，有些业主把它呢分成很小的一些房子单元吧，小单元来出租。那时候呢是大概是晚上10点多，我就在一个没有电梯的9楼高就顶层一个旧式大厦，一个不到200平方英尺的一个汤房， 小房间。当时呢，和当时的教会不是常进啊，一个青年团契的团友在一起。他呢，来自破碎的家庭，父母呢都有精神病，而且有暴力的倾向。他当时呢，这个女孩的母亲也是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当时这个年轻女孩20出头吧，胡言乱语，还有广东话说抽筋，你们说痉挛对不对？就好像神志呢也不清醒。后来他就倒在地上，刚好挡住了大门，所以我想逃，就是我很自私，想逃走也不行。可能你会马上反应怎么样？像内地是打那个什么110对吗？香港是打多少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不然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在香港打多少啊？幸好你们知道，不然就危险了，打那个999。其实呢，当时我没打，为什么？因为知道用处不大。因为其实他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次。但是在这么晚上，只有我单独对着他，望着他是一次，还是第一次。但是其他的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只是当时都有其他人在，这次是我独自面对他。我知道都没用，因为很快医院。送进医院去，很快大概一天吧，顶多2天又送他出来，因为根本查不到他有什么病。那当时呢，我就祷告，那是我人生很深刻的经历，我真的体会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当时他会没事啊，也是很特别的一种领受，我也会没事。我现在想起来都真的很奇怪。我当时呢，就看他的书架子没事做，我就坐在这里，他的书架子有一本书，我都挺感兴趣，我居然拿起那本书看一看，就看下去。我想反正没什么事可以做，心中很平安啊。长话短说，后来呢，知道哈、啊，经过再过一段日子，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团友其实是有一些灵界的缠绕哈、啊。后来就跟一些牧者去跟他有一些驱赶灵界，我们说赶鬼的一些经历，但不详细说。但那个晚上，就在那个晚上，我真的很贴心，很亲身体会耶和华是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时间啊。另外一个境遇呢，是跟患病有关的，也是体会神的保护。这啊，是我啊，我曾经患过癌症，大家都知道患癌症所有头发就怎么样啊，脱掉，因为做化疗，做完化疗就做放疗。那放疗的时候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医院？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伊丽莎伯医院，哎，有人知道啊。当他是在一个山上，不是太陡，但是是一个山。当时身体比较虚弱，所以呢，你们说爬山我知道，我们说行山哈，这走上山上去的时候还是有点气喘吁吁。那到山上呢，他就要等哈，你知道在医院，香港医院都是等的对吗？等啊等，然后呢就进入一个放疗室，然后就躺在一个铁的床上，然后呢就工作人员叫你不许动，然后就开始放疗，时间很短的，可是呢总是有点恐怖感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放疗的时候还有上山的时候，我是这样来念诗篇幺二幺的大意是这样念：我要向医院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小贤的脚发软，保护我的必不打盹，保护小贤的不打盹不睡觉，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放疗机器旁边硬币我，化疗毒药必不伤我，放疗辐射必不害我。耶和华也保护我免受一切的副作用，他要保护我的性命。我出医院，我入医院，耶和华要保护我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我当时的导读啊。这是小贤的一种的感受。可能你会说啊，谈到你了，谈完我当然是谈你了啊。你听到小贤这样说，可能你也会想到自己人生对吗？我猜最真实的感受是这样子。我感到人生有一些时刻神的确在保护你对吗？真的。可是又好像有一些时刻又好像觉得神跑开或者是躲起来对吗？这个靠山呢若隐若现，有没有这个感觉？不是全方位的靠山。那我们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时候感受不到神是靠山呢？ 可能哈、啊，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以身犯险，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自己选择离开神的保护。有一个内地的弟兄跟我分享，他的妻子要跟他离婚，他就问我，神是不是没有保护我的家庭？是否神，他们最喜欢问的什么问题？是否神怎么样惩罚我？我就跟他再聊，就发现更多的内情。原来在婚前，他的妻子已经男女关系很混乱的，而且对他的感情也不是很认真啊。但是他还是决定跟这个女孩结婚了。婚后夫妻也没有良好的沟通啊，他的妻子呢还是依然护我。这样妻子离开他，是不是神不保护这个弟兄呢？而这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情况，抽烟太多肺部出现问题，喝酒太多肝硬化，玩电子游戏太多手痉挛，包括我。其实这些都是自然定律，然后我们就常常要求神一定要违反自然律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做一些事情会对你或者你的家人造成伤害？有没有爱一个不该爱的人？有没有做一项极高风险的投资，或者做一些明知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自己啊，我们真的是在以身犯险，要马上停止，不然总有一天会自吃果子的。另外一个哈，谈到另外一个，有些时候神保护我们，我们却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懵懂不知啊。听听一个啊，你们是学者，所以呢也跟你们谈谈学者温伟耀博士他的经历。他是著名的华人神学家哈、啊，第一任的妻子早死，就留下哈、啊、很早回天家，留下两个女儿，其中一个严重弱智，所以呢他跟他的第二任的太太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女儿。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哈、啊，好事我们不会想的那么快的，坏事肯定马上想到谁啊，神啊。啊，他是神这么忠心的仆人，为何神不保护他，让他生了一个智力迟钝的女儿呢？那26岁的时候，女儿终于回天家了，离开世界。温伟耀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儿，大意是这样的，我把他截录：亲爱的小华，小华是他女儿的名字，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连拿笔呀、啊、画一个圈圈都不懂的弱者，但是上帝差你进入我的生命，让我学到念博士学位都学不到的学问。因着你的脆弱，使我这个充满野心的爸爸多次被逼在名誉和地位的路上停下来，然后我才有机会抚摸触摸受苦的心灵，看到人性的尊严。孩子，是你无伪的笑容，不造作的眼泪，唤醒我的真我。看到你，我就问自己，人真需要那么多复杂的娱乐才可以快乐吗？你是上帝送给爸爸的小天使，谢谢你，孩子，我的好老师。看，神透过智力迟钝但是活得真的女儿，保护了温博士，使他不会受名利财富捆绑。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温博士的属灵的洞察力，遇到困难和痛苦会以为神不再保护我们，却不知道神正以另类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这个例子可能你说，哎呀，太伟大了，太远了。那我们再谈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吧，谈谈我的不速之客哈。我2012年六月中吧，大概我收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诉我家里发生一些事情，要来我家住几个月到半年。哇，好震撼。我要强调，在一个非常好的人哈，非常好的人，心地很善良，跟我也是非常友好。可是他是非常率性的，不做家务，在家里都是他妈妈伺候他的，这个我很清楚的。所以我想他来我家轮到谁伺候他了。 当时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因为我自己正在办，我自己也要搬家，我也是借住别人的一个地方哈。而且呢，我还快要离开我的工作，七月我就离职，然后我还要进神学院，还有我还在搞装修，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我在想，如果再多一个室友，我真的当时祷告就有点埋怨神，我说神啊，你又不让别人帮助他，因为他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又刚巧我真是差不多是最好的朋友，结果决定还是让他来。我是凭信心啊，不顾自己的感受让他来。2012年6月底跟他一同搬家，搬到人生地不熟的粉岭哈，你们都知道。2012年7月挖石好放球，我没有住过郊区，我根本不知道郊区的风可以这样大的。我家窗户关不严，结果水涌进来，哇，床褥也湿了，还有不止，我发现我的衣橱下面水流出来，好像水灾一样。没有我的朋友在旁，一个人面对，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在旁边。还有8月5号，我妈妈回天家一年的祭辰。当天晚上我也没想到自己原来会这么难过的哈，想到妈妈一年前离开世界，朋友睡在我的旁边陪伴我，名副其实的闺蜜。九月住神学院的宿舍，清早5点多起来，我已经叫她不要起来，而是她平常上班都迟到起码半个小时这样子的，她没有做声，她真的没有做声，但是那天一早起来不理我的反对，连那个行李箱也不让我提，不让我拉，送我到常州码头，一定要送我到那里才去上班。一向非常自我的小贤跟那个刚才的闺蜜同吃同住3个月，后来到宿舍的生活，在常州神学院一定要住宿舍，我发现自己哎，怎么那么容易适应宿舍生活，原来我已经受了训练。表面看来是他来麻烦我，其实是神差遣他来保护我，帮助我适应新的居住环境，陪伴我度过妈妈的第一个祭辰，训练我怎样度过群体生活。听了这么多，弟兄姊妹，你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呢？回顾你自己的人生，不是小贤的人生，你会不会发现以下3种情况都有呢？第一种情况，哎，你很容易很明显的体会耶和华是保护你的，遇贼没受伤，找回失物，车祸没事，对不对？那我们自然懂得感恩。另外一些事情呢，另外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以身犯险，自己选择离开神的保护，第二种情况也有，对不对？第三种情况是遇到一些事情，也不是自己犯了什么罪，绝对也不是自己的问题，当时很惨，也当时不觉得神在保护你，后来回想才觉得神在保护你，也有情况是甚至后来回想都不觉得神，或者不明白神怎样保护你，这是3种情况，对不对啊？感受到的哈，自己广东话是罗磊的，自找苦吃的第二种，第三种自己也不明白神怎样保护你，人生3种情况都有，对不对啊？可是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智慧很有限，我在这里就是建议哈，建议我们咱们一同来抓住诗篇112篇给我们的2个事实来度过我们人生的时光。第一，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有大能。第二，他是保护他的子民的神。我们所敬仰的神有创造大能，自然有能力保护我们。我们所信仰的神在圣经处处承诺会保护他的子民。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你现在处在什么境况呢？如果你是刚刚看到神为你解决一些很具体的困难，你也看得出来的，此刻请你就为此感谢主吧。如果你刚巧是第二种情况，现在正在以身犯险的，你不需要告诉小贤，可是你自己心里知道，请你马上回转，神在等待你悔罪，重新进入他的保护。又或是第三种，你遇到很大的困难，暂时看不到出路，请相信创天造地的主会以你想不到的方法 来保护他所爱的子民。也请你祷告，求主给你洞察力，这个属灵的洞察力非常重要，让你看到困难对你的意义，也求主加添你的信心和忍耐。又或者是你当港漂好多年了，现在觉得有点迷茫，不知道前路该怎么走，请你专心询问神的心意吧。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必引领你的前路，沿途在你右边硬币你。现在让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安静默想的时间，请你按你的情况向神倾心吐意。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创造天地的神，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们，在生活的每个环节无微不至地保护我们。主啊，求你赐我们是每一位弟兄姊妹属灵的洞察力，使我们真的打从心底体会你一直是我们全方位的真靠山。现在特别为身处困境的肢体来呼求，求主安慰他们，赐他们百般的耐力，等候你给他们的出路。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来一同看一看，是一群神学家在几百年前你写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啊，我是把它截录和改。今年呢啊，今天啊，是今天是鸡年的哈、啊，今天是鸡年的第九天，我们说大年初九，但愿下面的任性也能为你带来新的开始，好不好？我们慢慢的朗读，作为我们新年的一个新的任性，好不好哈、啊？对神的任性啊，我们慢慢来念，一二三，我相信我们耶稣基督永恒的父。从无有中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一切，又用神永恒的计划和供应托住并管理天地。我相信神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在流泪的幽谷，无论我遇到任何的不幸，神都会把它变为对我有益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因此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并对将来有足够的信心。好，我们现在彼此鼓励一下好不好？就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是你全方位的真靠山，然后加一句广东话，某要怕。好，跟你旁边的人说的有感情一点好不好？神是你全方位的真靠山，谋妖化啊！我就祝愿大家谋妖炮哈、啊。